一个充满雾霾的地方，需要清新的空气；一个布满诡诈的世界，渴望圣洁的智慧；一群后主复临的子民，切慕上帝的话语。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电览圣经访基督，主讲人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呢，来继续的学习利未记中间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清晨与我们同在，打开圣经，借着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圣经中间来寻访基督。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告我们，使我们从利未记中间来更多的领受救赎的计划，也使我们的心被开启被照亮。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呢，在介绍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利未记它有一个爬山的结构。那么第十六章呢，是这个山的顶点。那么这样说来呢，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它是和前面的第十一章和十五章相对应的啊，就是第十七章到二十章。那么这里有三章的是谈要做圣洁的子民，然后对应呢这个前面的第十一章啊，第到第十五章。那么下山的这个中间这一段呢，就是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啊，对应呢前面的这个啊第八章到第十章啊，这个对应这里的做圣洁的祭司所需要的。那么到最后呢，这个二十二章到二十五章啊，这个地方到二十六章吧，这个是一些圣洁的习俗啊，那个对应了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七章。第二十七章最后是一个结语啊，最后那么这个结构啊，我们在研究利未记的时候呢啊，务必请大家啊记在心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第十七章。第十七章我们刚才说，它主要是一些规范，就是圣洁的子民啊，应该怎么样来做才是圣洁的。这里边特别是谈到这个血的问题。好了，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就是我们读一些吧。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凡以色列家中的人牵宰这个公牛或者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载于营内营外，如果未曾迁到会幕的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个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些这些经文呢，就是很清楚，就是你要是献祭的话，那么应该到会幕的门口来献祭。我们前面呢给大家稍微提过一下，在伊甸园还在地上的时候，献祭呢应该是到伊甸园的东门前面来献祭。那么该隐呢在这儿后来犯罪以后，他就从东门呢挪走了啊，离东门越来越远，也说明他在犯罪的道路上面呢是离耶和华是越走越远。那么在这个门的问题上面呢，我们还注意到呢有一节经文，这个经文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一开篇，耶稣就讲到一个问题，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个人就是 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那这里面呢也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仅要献祭，要从这个门进去，在这个门口献祭，在会幕的门口，而人呢要进这个羊圈。这里边的这个圈子啊，就是拿到动物的来讲，这个牲畜的话呢叫念成圈，讲人呢这个词就念成圈啊，这个朋友圈不能念成朋友圈了。反过来讲呢，这个羊圈的话不能念成羊圈。南方人可能比较容易出这个这个上面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不仅是看到呢献祭要从要在这个会幕的门口，那么同样的我们在这儿呢这个祭司要进入，也同样的也需要从门口进入。好了，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七章。那么第十七章下面说，这个祭啊，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的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我们如果是联想到这个马太福音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边，就讲这个田，世界就是这个田野，就我们在世界各地所献的都可以献祭，但是那个献的祭呢都是应该带到会幕的门口，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方法，而不是呢随地献祭。但是当这个祭这个伊甸园被提到天上去以后，它实际在地上就没有这个会幕之门了。但是呢，为了帮助我们再次想到天上曾经这个伊甸园曾经在地上只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献祭的，那么在这个给以色列人做让他们做造会幕的时候，那么也就注意到呢这个祭啊要带到会幕的门口。那当然在外邦的没有这个圣所，所以他这个在献祭的问题上面也就找不到一个会幕的门口了。祭司要把血洒在第六节会幕的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们也在新约里看到这个耶稣他也是作为馨香之祭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很明显的这些呢都是预表耶稣。那么在第七节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再献祭给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或者是公山羊，就是以前没有认识上帝之前可能拜偶像，像一些其他的假神献祭。那么明白了真理，认识了救主就应该按照上帝的方式来献祭，而不可再继续的随从从前的做法。第八节，你要晓于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人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所以我们的献祭呢只能是通过这个门口来献。那么我们在新约里边呢，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边也说到了，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啊，所以我们献祭只能是通过基督而没有其他的途径。那么这一条路啊也是再次的告诉我们，让人这个得救的路其实只有一条，就是一个门口，其他的都是不可以被接纳的。那么再看第十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不可以吃血， 是我们在新约里边，耶稣也说到，就是说我的肉确实是可以吃的，是吧？我的血也是可以喝的，有这么一个象征。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表明这个血呢是耶稣为我们呢这样一个赎罪的祭啊，人不可以吃这个血。那么耶稣后面所说的啊，他的肉和血是指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而言的。下面第十一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埋。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所以我们这里的几节经文呢，反复的强调就是不可以来吃血。那么耶稣在地上呢，这个血是拿来赎罪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28节，这里也啊，马可福音的第10章45节，约翰福音的第3章啊第14到18节，还有这个启示录的第1章第5节，这里呢都谈到耶稣的这个血。好，我们把这几节经文也看一下。马太福音26章28节，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死罪得赦。马可福音的第10章第45节也是类似。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约翰一书的第3章14到18节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这里边也看到，就是耶稣是用他的爱来为我们舍命、流血牺牲。可是我们如果是没有对弟兄姐妹有这种爱心啊，那么也就是仍然呢是住在这个死亡之中。那么下面呢，这个启示录的第1章第5节是这样说：并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复活，从十字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或者说洗去罪恶。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就看到在耶稣他的这个血是为我们的赎罪而流。所以呢，我们在不可以将他的宝血啊视为平常，那么更不可以吃这个血，因为这个血代表着生命。第15节第16节，凡吃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洁净。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所以这里说呢，这个动物啊，就无论是被野兽撕碎的，还是自己死的，本地的或是寄居的啊，都不可以啊去吃这些致死的动物。所以这一点呢，在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是需要特别的小心。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在饮食上虽然有一些动物是洁净的，但是你在市场买来的时候实在是搞不太清楚它究竟是怎么样死的，里边的血有没有放干净，是吧？所以我们在吃这些从市场买来的这些包括洁净的食物的时候，洁净的肉类的时候，也是需要特别的小心。当然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是一个疑问的律，它是个健康的律，吃这个血很明显的它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和小心。第十八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里五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以前无论是在埃及地，或者是到迦南地啊，无论你在哪里，不可以效法那里人的恶俗。那么要遵行上帝的典章，守上帝的律例，按此而行。我们如果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就会因此而活着。我们在圣经里啊，反复的有一个说法，是吧？一人必因信得生。什么样的才是信呢？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就活着。因此呢，也可以看见啊，这里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这就是信心，这就是让我们因此活着的信心。那么我们如果把它做一些属灵的延伸，如果埃及地所到的是埃及地也预表着这个属世的世界，那么迦南地呢，倘若我们把它作为属灵的迦南地，就是教会，那么同样的，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应该脱去在世上的世俗的这些行为，要不要效法。同样的，你来到迦南地，那么里边的这些教会里边呢，有一些是恶俗的，也不应该照着去行。我们以前呢，有一位歌手，我想这个是法国的一位歌手，那么他写了一首歌，他说，我在世上寻找教会，后来呢，找到教会了，不料我在教会中间遇见了世界。我在世上寻找教会，我找到教会了，不料在教会里遇见了世界。我们今天在教会中间，我们可能也需要来带着审慎的眼光来看待教会中间所有的一切习俗，一切做法是否是符合上帝的律例典章的。所以在这里边呢，耶和华小于摩西，对他说，你要小于以色列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把这些地上的这些恶俗，管它是在教会内还是教会外的，你们都要把它脱去，不可照着这些方法来行，而是要遵行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要按此而行。新约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里边也说到，凡属于不是耶和华，不是我父栽种的，都要被拔出来。所以我们人来到教会，要知道这是上帝的家，我们就应该照上帝的规矩来行，而不是按人力的规矩。 或者是甚至于啊参照世上的恶习走入教会的世俗等等啊，不可以照此而行。下面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到第十七节，这里的经文呢啊比较长，我们呢在这儿就可以稍微来把它读一下。第六节，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不可露他的下体。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同父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不可露你孙女或是外孙女的下体，露了他们的下体就是露了自己的下体。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本是你的妹妹，不可露她的下体。不可露你姑母的下体，她是你母亲的骨肉父亲的骨肉之亲。不可露你姨母的下体，她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不可亲近你伯叔之妻，羞辱了你的伯叔，她是你的伯叔母。不可露你儿媳的下体，她是你儿子的妻，不可露她的下体。不可露你兄弟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兄弟的下体。不可露了妇人的下体，又露她女儿的下体，也不可娶她孙女或是外孙女，露他们的下体，他们是骨肉之亲，这本是大恶。所以在这些经文里边，就是反复的强调各类的这个奸淫罪都是不可以犯，这都是上帝眼中的大的恶事。第十七节第十八节，你妻还在的时候，不可另娶她的姐妹做对头，露她的下体。那么这个我们在新约里边呢有希律啊，是吧，他娶那个，那么希律呢娶了他兄弟的妻子，这个本来就是不对的，这个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施洗约翰会指责他，是吧。那么他的这个他有个女儿，这个女儿呢这个萨罗米，那么他这个中文有时候翻译成这个萨尔美，他也这个也是违反了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七节，这里不可以露他妇人的下体，又露他女儿的下体。所以这个希律王在这里呢，他是犯了双重的这个奸淫罪啊。好了，我们下面来看第十八章啊下面的一些经文。那么在第十七节第十八节，你妻还在的时候，不可另娶她的姐妹做对头，露她的下体。那么这个是不可以娶这个亲姐妹啊，同时娶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在圣经里边呢，一夫一妻制是上帝啊婚姻的制度。第十九节，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不可露她的下体与她亲近，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不可使你的女儿金火归于摩勒，也不可亵渎你上帝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那么这个很明显，这个就是指的不可以有同性恋。我们今天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啊，这个同性恋都合法化了。在人间的法律上的合法，并不表明在上帝的眼中是过得了关的。那么上帝认为呢，在这里呢已经指示以色列人，这个不可以和男人苟合，男女 像与女人一样，这个是可证悟的，也不可以与兽玷污，狗迎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以站在兽前与他迎合，这本是逆性的事情，不可以与兽有这种兽交，这个也是不可以，也是属于淫乱。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说，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所以在古时候可以看见，这上帝叫以色列人呢赶出去的这些个有一些外邦呢，就已经在这些事上犯了罪了，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我们是看在这一节经文呢，25节里边，这是非常有趣的一节经文。地把他的居民吐出来，那么什么意思呢？这地的首先呢，有这个居民在他的被地所吃下去，然后才有吐出来这一说。所以这个地呢是被玷污了，它是不可以啊，把它的居民呢放在它的里面的。我们看见耶稣，他为我们成为罪，这个地上呢到被埋葬，但是他又从地里复活了，也可以说那个地啊把它吐出来了，因为这个上帝要追讨这些地的罪。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证悟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下面呢，我们再看第27节，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证悟的事，地就被玷污了。第28节，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另外吐出的另外一个含义，那么这个含义呢就是也就是指的这个把他人呢把他赶出啊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这里边呢，这是第28章。那么以色列人后来犯罪，被掳到其他的，掳到巴比伦呢、亚述啊这些地方。那么同样的，可以看到呢，这个也是因为在地上玷污啊，所以被地吐出。第29节，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证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证的恶习。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在这些经文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要守洁净的律，不可以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有这个淫乱的行为，否则就成为在上帝面前的不洁净，这个是一个上帝眼中的大恶。下面呢，我们来看第19章。第19章，我们也同样的是以读这些经文为主。第19章，我们请大家看一下，耶和华对摩西说：“这个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中说，你们要圣洁。”我们这个利未记的第19章啊，我们在新约里边呢。也是反复的说的啊，我们在新约的制度里边，彼此相爱等等啊，都是和利未记的这个第19章啊是有关联的啊。第18节就说要爱人如己，是吧？所以在这一节里边呢，就是充满了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来看第19章。你要小于以色列全会中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一节经文，就是 把这个孝顺叫孝敬父母和安息日是连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安息日是我们的创造主，那么我们的父母啊，是我们在世上的这个生养我们的，所以呢，上帝让我们，你要纪念安息日，同时呢，也要孝敬父母，这两者是不可偏废。我们中国人呢，有一部经叫《孝经》，我们是这个尊老爱幼，我们呢，中国人呢，对自己的长辈啊，父母，特别的讲究孝顺。那么这个讲究孝顺本身是好的，但是还需要呢，要孝来遵守安息日，来敬拜啊，敬畏造我们、救赎我们的上帝。第四节，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雕啊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这个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这个是这个祭物的一个说法。那么祭物呢，就不可以留到第三天。好，我们再看，若是第三天吃，就未可证物的，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那么这里边呢，这个祭物啊，一天两天啊，第三天你不可以剩到第三天。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说第三天的不可以再吃了呢？如果我们做一些联想的话，可能可以朝这个方向想一下，就是以后这个耶稣他是第三天复活了，第三天复活升天了啊，这个就是这个祭物啊，他要升到天上，是不是再继续的在地上了？他现在上帝的面前，所以第三天的这个祭物就不要再吃了。你们第九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尽拾取所遗留的遗漏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摘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在这里这节经文里边呢，也是告诉我们要怜悯穷人。那么这个地上的庄稼呢，不可以收尽了，要留一些留给穷人。这里表明了上帝爱人的这个律法，是吧？那在各方面的生活上的一些体现。实际上我们要在旧约里面，你看到以斯帖回去啊，这个路德回去啊，这个就去这个啊伯阿斯家的这田里边去捡麦子，是吧？所以呢，他也是照这个律来行的。第十一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啊，这个是第八啊和第九条诫命了。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是第三条诫命。亵渎你上帝的名，我是耶和华。第十三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匠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所以这个是说我们要公平啊，要有公正的，要非常平等正直的对待我们的邻舍和对待所雇的工人。现在有一些人呢，就压工价，是吧？而且还拖欠工资，这很明显的，这个都是和上帝的律例啊是不符合的。第十四节，不可以咒骂聋子，也不可以将绊脚石放在瞎子的面前，只要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聋子和瞎子也把它延伸一下，那么有一些人呢，这个 心窍未开，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是吧？耳朵没有开通，眼睛没有打开，那么他也是个属灵的聋子，也是一个属灵的瞎子。我们不可以咒骂他们，也不可以呢把绊脚石放在这些属灵的瞎子前面，让他们呢跌倒，而只是需要去敬畏上帝。第十五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以行不义，不可以偏护穷人，也不可以看重有势力的，就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所以这个行审判的时候，不可以因为他是什么弱势群体，那么就偏袒他，也不可以因为他是强势就屈从他，只需要行的公正、公平、公义。第十六节，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这里边这个词儿啊，搬弄是非，它这个和以赛亚书里面啊，和这个以西结书里边所说的，以西结书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八章啊，那边也有一个词来描述撒旦在天上，他说你因贸易甚多，就在这个就犯罪，是吧？那么这里边呢，其中所说的一个贸易啊，就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以西结书的第二十八章第十八节。那么这里的这个贸易不公，那么这里的贸易难道在天上还做生意吗？它不是这个意思。那个贸易不公的这个词啊，这个贸易呢，也就是指啊，撒旦在天上啊搬弄是非啊。它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边和利未记这里边的这个第十六节所说的，在民中搬弄是非，那么说明这个撒旦路西弗他原来在天上也是搬弄是非，搬弄谁的是非呢？搬弄上帝的是非，他离开本位来在天使之中搬弄是非。所以这个字眼呢，也让我们明白撒旦在天上所犯的这个罪。第十七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这里边说我们是不可以恨人。第十八节，不可以报仇，也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说我们这个就算是有人得罪我们，是新约里边也告诉我们是不要为自己伸冤，要等候上帝，倒是要爱人如己。那么这一点呢是很难做到，但是呢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应当要刻苦己心，要将自我呀逐步的死去，要顺从上帝，要听从上帝的计划。那我们今天这一讲呢已经比较长了，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先告一个段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主你在圣经中间给我们制定许多洁净的条例，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在生活中间能够学效主你的样式。求主你帮助我们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我们敬畏上帝，遵守安息日，也孝敬父母，爱护我们周遭的人，也不在民中搬弄是非。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来胜过试探，使我们能够遵守主你的吩咐，成为主忠心的好子民。主，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读经的活动，让我们的读经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
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